一日看尽长安花。与安琪兄结识于前年十月的厦门同人论坛，金风送爽，天高云淡，与会者同游海天一色的鼓浪屿。乘车时我们刚好相邻而坐，一路长聊。安琪兄20世纪80年代末毕业于山东大学中文系，因为左臂残疾，他考了5年，年年高分，年年落榜。他给邓普方主席写过信，几经周折才得以入学。因为热爱文学，又与张海迪大姐有了较多的交往，已由此开始关注残疾人事业。大学期间，他曾把自己的奖学金捐给残疾人福利基金会，而毕业回到河南以后，他出任了河南省支协的副主席。安琪兄为人随和，虽因左手残疾而略有不便，但上下车时他仍热心地帮我们这些坐轮椅的抬轮椅或是推轮椅。去年在绍兴又见安琪兄，在那届全国残疾人自强创业论坛上，我发现他对残疾人创业颇有见地。后来我从一篇文章中得知，他曾下海经商，成功地创办过企业，心里更是佩服其在文坛与商海皆游刃有余。会议期间，他说到他的长篇小说即将出版，并说出版后寄给我批注指正云云。真的没敢指望，毕竟人在路上，每个人都有这样那样的事情忙着。而前些天，当我收到安琪兄的新作《乡村物语》时，自然是喜出望外的。记得茅盾文学奖得主王旭峰曾经说过，一部好的小说往往开篇第一句话就定下了整部小说的句式、节奏及风格基调。乡村物语的开篇是这样的：人一辈子的路量是有定数的，经历的事情也是有定数的。你把一生的路量吃完了，把一生的活干完了，你的一辈子也就用完了。开宗明义，人生这本书就这么被轻轻地给翻开了。往下看，我完全被通篇散发着黄土味的颇有嚼头的话语所吸引。作者去粗取精，绝不为土而土，更不以方言欺生，罗列急趋熬牙的俚语，做作地强调所谓的地域特色。因此小说的语言中不仅中原味道十足，而且干净利落，很节制，着重于汉语的特有韵味。这些朴拙而隽永、疏朗且诗意的语言，就连南方人看了也同样是赏心悦目，没有语言之隔膜，让人感觉到的是久违的阅读快感和难得的母语光辉。在这个快速阅读的时代，我以往看长篇往往都是急着赶着，努力将故事情节拎出来，知其大意也就算是功德圆满了。全国每年正式发表及出版的长篇小说少说也有上千部，但真正值得一读的却不多。很多长篇小说要么大脑萎缩，形式大于内容，要么头重脚轻，内容大于形式，读得很累。于是对于长篇小说，读者更渴望其向文学属性回归，向汉语叙事回归，向审美回归，更向人性回归。而《乡村物语》则是一部精美的回归之作，一部不可多得的长篇佳作。整部小说洋洋洒洒30万言，不可谓不长。故事的时间跨度从解放前到文化大革命再到改革开放，不可谓不大。然而小说的章章节节如同一篇篇魅力无穷的文化随笔，笔断一连，一气呵成，让人神游其中，一步幻景般一日看尽长安花。我仅用了一整天的功夫，不知不觉就看完了，不仅没觉得累，反而倍感酣畅。那是一种实实在在的汉语阅读的美妙享受和深层的乡土文化的共鸣。眼倦细品，游文即文，齿颊留香。小说大手笔地描绘了一幅近代中原乡村的风俗长卷，大主题 大写意，叙述点到为止，善于留白。故事简洁利落，清清爽爽，黄土地般的开阔，给了读者巨大的想象空间，让小说有了更多的形而上的意味。一部好小说当然要有一个母题，而且口子开得越小越好看，细节越真实越耐看。人活着就是上位一张嘴，吃下位一根屌，日食色性也。小说就围绕着人类最原始且最基本的欲望展开，从一开场的祖传有道名菜，解放前饥荒年代的吃柴火，到杀人的粮食，国民党部队终因缺粮而惨败，到后面的父亲是一桌好菜，父亲的丧宴，还有私奔的士兵骨子发芽等。草原上的食与色都那么本能，那么单纯质朴和自然生发，没有不可调和的剧烈矛盾，甚至没有通常意义上作家人为制造的戏剧性的善恶冲突。我想这才是真正的原生态写作吧。在性格各异的小说人物身上，都有着一种琢磨不定的宿命感，命运的乖张也自有其内在的逻辑，并循着社会的善变，在那些不起眼的偶然之中起承转合，自然地呈现着各自的人生轨迹。如同剪影般粗犷的小说人物随之鲜活了，略带预言式的故事也好看了起来。作者看似轻描淡写，实则举重若轻，使小说既保持着原汁原味的乡土气，又不失生命的内在张力。像我大哥因意外摔瘸了一条腿而得以多读了几年的中学，并在高考时高分上线，可正当我大哥对他的未来充满憧憬的时候，命运之手一把撕烂了那幅美丽的图画，终因腿残而落榜。德林总是能走在日月的前面，比如他当干部那些年，别人都穿布衫，他却总是中山装披在身上，很威风的样子。后来很多人都穿起了中山装，德林又不穿了，人家穿西服打领带，鼻血擦的能照见人脸上的汗毛，而总是春风得意的他，最后则因为亦或是出于本能的性冲动而突然的死于非命。正所谓谁也逃不过命运的暗算。在小说不动声色的叙述中，蕴含着福祸相依的辩证关系和随遇而安的中庸之道，早原人对生命的敬畏及惰性也正是由此而来。乡村物语简洁却不简单，虽书写的是中原农村，却没有一般乡土小说的封闭猥琐和压抑，大气而巧妙地在特定的历史背景下展示了中原乡村的文化生态。那个小小的村落竟早在新中国成立前就有了教堂，有了中西文化的碰撞与交融，有了中原文化对西方宗教文化的改造和吸纳，中西文化因人性中的向善因子而并存着。小说中我父亲一个农民的葬礼尽是中西合璧的，出陵时按照教会的规矩办，殡葬时照世俗规矩来，该唱圣诗唱圣诗，该唱丧歌唱丧歌，大路朝天各走半边。而这一建议由走出枣园的新一代大学生我提出来，更加非同寻常。乡村物语作为安琪兄六年磨一剑的心血之作，被评论界誉为中国最乡土长篇小说，读过之后我深感此言不虚。